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 Charles 老师您好。
李想您好。
是，我想很多在网络上听 Charles 老师的赛斯课的朋友啊，跟许多人一样都有一种别人问我们在学什么就不太会讲，让别人问我你在学什么，我说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师，他教我们一些让我的生活过得更好的东西。但是学赛斯到底在学什么，可不可以请您聊一聊您的感觉。
如果是要我回答的话，就那四个字嘛，生命教义。就是你对人生的一个了解，对实相的了解。那按照赛斯学派的人都会讲两句话，我创造我的实相，那当下是唯你之点。但是呢，在这两句话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深意，就是你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它其实是多次元的。那感觉到是多次元的话呢，那多次元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那多次元的用处非常大。好，那在每一个你学习到多次元的这个使用方式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的创造力会更强，就是我说你创造你的实相嘛，然后你对生命的了解更深，你对事件的行动本质你会更了解。那如果说你问学道家的人说你们在学什么，他们会跟你讲说我就学道啊，那道就是宇宙的道理嘛，或者是真理嘛。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用道德经来说好了，那道要怎么用？他说道充而用之，对不对？然后祸不淫，那焉栖是万物之中，他告诉你那个怎么样去创作，怎么样去使用的一种方法嘛。好，那所以你说赛斯在写什么呢？其实赛斯是一个大宝藏，假如你稍微知道一下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只要走进来，那你发现到说你能够稍微去用它，而不要纯粹把它当理论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拿到了，说真的可能是任何金钱所不能换的一种知识吧，或一种学习的方法。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说我们用思想，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那一般人我们的了解就是那简单啊，那就这一句话就讲完了吗？是，这一句话就讲完了。如果你是信念，它是来自思想，可是思想却来自，坦白说思想来自催眠，思想来自催眠，我们是在一种催眠，或者说你说来自一种出神状态。好，那催眠呢来自于加强，就是不断的加强。好，比如说我怎么去催眠别人，我会说从现在开始我数到四的时候，那你会进入某种状态。我讲一次有用吗？不见得有用，我要讲很多次。那讲很多次有没有用？很有用。那你对自己，比如说我现在我录一段录音，我把它录下来，然后这一段录音是我的可是我一再的强调这一点，然后换给自己听，我到哪个阶段我会进入哪里的话，这就有那种回溯的功能，对吗？像我们在教回溯的老师告诉我们说你自己录音都会有效。那所以思想到底是什么？那有人是说呢，像日本人日本的那个企业家提到那个100只猴子的理论。那为什么到100只猴子的时候呢，整个猴子的生命形态会改变？有100只猴子懂这个道理，全体的猴子都懂这个道理。所以谈到我用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我们谈到思想，思想谈到加强，谈到催眠，对不对？然后这里头又谈到后面那个东西叫做情体式，也就是当很多人集合起来，然后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会变成情体式。那情体式它是另外一个 overlay， 它是一个覆盖。那我们对中国话对 overlay 这个解释哈，我们比较不那么清楚。它其实不是真的覆盖，它不是盖在上面，它是上面后面一层。那所以你看就可以看到到说，我用我的思想，那思想背后，思想生的时候变信念，信念再被加强，它变情体。情体被加强，它变行动的一部分。那反过头来，我们要相反来讲的话，那么你一个行动是不是 最后变成慢慢来讲变成你的信念，你的思想。那所以反过头来讲，就是当我们谈到一个人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又不自觉会谈到他的自信，就是我个人的自信。那为什么你会有这个自信？它其实是来自于整个行动对他的，你对他吸收的成分有多少，有一个内在。其实某个角度来讲，我们这样，我们从思想开始慢慢加强变信念，信念加强变情体式，那情体式加强它变成一个覆盖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对不对？那层次后面它其实是一个行动，它是一个内在的行动，往外在移动。那我们吸取这个行动的焦点有多少，那变成我们说的片刻点。对，那所以你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就单单一个信念你就处理不完的啦，就个人实相本质在处理信念。可是个人实相本质并不是他才是真的要提的事情，他其实后面还有东西的，后面他有未知实相，他有心灵本质，甚至我们今天在写的这个东西。那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原来我每天在做任何事情，我在过我的生活的时候，如果我知道一点点赛斯的思想的时候，那整个人生观、创造观跟你的身体状况，它是脱脱会改变。但是却不是为了要改变我的身体、我的人生观，所以我才来才这样做，而事实上是说你会回到行动的本质了。那我们礼拜二不是说要做意测练习、意志练习吗？那我今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呢，我是在做梦，那因为车门打开，然后我就醒过来了，然后我就梦到呢，我回到我以前的公司，那以前的公司是个大公司了，还是个工厂，很大。然后我去干嘛呢？老板一直拜托我帮他做会计，做会计工作。然后我就很懒，然后后来他说你现在不做不行了，反正期间快到了这样子。好了，他们要出去，我说好吧，那我就下决心来做。那这就有一段故事了，那详细内容我就不谈了。那重点是齁，我被吵醒之后，那头昏昏的嘛，然后后来洗脸啊，然后就比较清醒以后我后来就开始看我的 email 嘛，那就有一封信，就是我的会计师传给我太太，然后我太太传给我，就是要我这一期的那个我们公司的会计税，那也是 urgent， 那边也是 urgent。 那换言之，就是我在梦中我用另外一个形式读到我还没有开的 email， 而这个事情它如果只有一次，那么 OK， 那我说是巧合了。可是很多很多次，包括有一次我们不是这里找有一个林医师来吗？然后呢，林医师呢就送了一个 email 给我，那他也没有跟我讲，那我当然也是不知道的。可是那一天我做的梦就是那个 email 的内容。那我看到那个听那个 email 的内容，然后后来我把这个事情跟他讲，他就解释给我听，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里当然还包括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就不谈了啦。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奇怪齁，你在睡觉，可是你根本你的电脑是在充电，你的手机在充电，为什么你可以读你 email 的内容？为什么你可以读？好，所以这个多次元实相，也就是说对意识我们的了解到底是有多少？你也可以说邪赛斯是邪意识，邪它就是邪意识。好，那在前一天我起来说，你跟我讲说啊，我们大家做练习啊，你当老师的啊，你总不能说叫我们练习都不练习。我想啊，对啊，也不能够说都不练习，好吧？那我今天来想想看什么。那刚好那一天我要跟我女儿在尔湾见面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她了。那我就说啊，那我来看好了，他穿黑色的衣服，黑色的裤子，可是我有这个形象，可是我却从来没有看过，从我认识他，当然是他出生我就认识他，好，或是我们家人，你会问我们家人，他从来没有穿过那种衣服，可是我见到他真的穿那种衣服。对，你说巧合吗？可以，你可以说巧合，但是巧合未免太多了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当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是一个极优的某种娴熟，不管是运动员也好，或者是提琴的这个 音乐家也好或者怎么样的话，你会看到一般他们在做练习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动作，一个深呼吸，然后把心沉下来，然后专注在他的这个比赛的项目或者要做的事情上面。那这个网络上的消息是说，这种特优的这个例子当中，他们的脑波都是往下跌的，也就是他们知道怎么样回到阿胡阿华波状态。好，那如果说你去看一下实习神明手册在第十一章吧，我们刚提到第十章吧，第十一章有提到一个，意识的探险第六章，意识的探险第六章他提到一个有几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个写作班，那写作班的话，他们就想说，好，那既然不是有多次元实相吗？那不是有那种阿华波的状态可以创作吗？那我们来先练习到阿华波怎么样？只是这么讲说，好，那我们来进入阿华波，然后呢，算到三就进入阿华波，他们就进入阿华波，然后就有很多事情发生。你去看意识的探险里头的内容，他变成小孩子或怎么样，或者他的写作的那个故事的人物就活生生的出来，他就就是等于说是那种我们对我们的意识流是真的不了解了。比如说现在坐在这边告诉你说，你现在眼睛闭起来，你往前走，那侧移两步啊，你说哎，我要侧移两步到某个阶段，因为侧移两步是到 A2 状态嘛，好，那 A2 状态是灵感所在的位置，那到侧移两步就可以拿到好多你再怎么样用脑用你的小脑袋瓜去想都想不出来的灵感。哎，假如你真的练习，然后你真的有这个经验之后，天哪，你的创作能力怎么会跟别人一样呢？我们说生命教义的意思，并不是我们觉得说好像讲一个都是啊，我们要修行啦，我们要守道德啦，我们要谦虚啦，不是那种东西啦，真的不是，真的不是那种东西，真的不是那种东西。而且就像我刚念给你那一段，对不对？好，我说道充而用之，你走这个道路，进到了多次元以后，冲的话，当然有人是说虚啦，就是冲跟影是相对嘛，哈、哦，就是有这种，因为后面它也有一个大影若冲啊、哦，那大影若冲意思是好像大影好像就是虚跟影之间，其实影跟虚是真的没有关系的，因为它的这一章里头一开始就提到说，它就有虚这个字嘛，它就有虚嘛。好，他说虚而不屈，动而易出，对不对？所以他本来就有虚这个字，他不需要再另外创造一个字叫冲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看查字典，康熙字典去查的话，虚它的意思是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它是小，小跟银多跟少，这样才像我觉得比较是合理嘛。一个是小，第二个呢是一飞冲天，是冲，一飞冲天是冲。就是飞的意思。好，那如果说某个角度，你看这个字形冲这个字形的话是什么？水的中央嘛，水的中央嘛。所以他告诉你，就像我说的，到 A2 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取到很多的灵感资料。那这里其实道家在讲的东西，你如果用次元观去看它，你会有不同的感觉跟不同的收获。他说道这种东西呢，你如果走在中间，而且很小的走的话，也许不盈，也许没有那么满盈，可是呢烟息是万物之中，没有什么事不在它中，它是一切事情的开始，所以它能够凑其锐，能够解其昏，合其光，同其尘。所以会不会老子这个东西，他所谓的道，他只是告诉你这个多次元的道路，他是一个多次元的道路。也许这个老子一开始就在讲这个东西了，老子一开始讲说道可道非常道，对不对？你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到多次元，但是呢不是平常的道路。那明可明，非常明，你看到任何名相，你是可以说它是名相，可是 其实它不是真的是名相。那什么不是真的名相呢？因为无名呢，哈，或者是所以无是从天地之始，就是你的名相是从那有的话是万物之母，所以有跟无之间它是名相的开始。所以呢，他说常无异以观其妙，常有异以观其角，而两个同出而异名，有跟无，它其实是内在跟外在的关系，它是一条道路可以相通。然后呢，为同谓之玄，它这种状态就有无有无这种状态，同谓之玄，而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那这不是多次元吗？玄里面还有玄哦，玄之又玄哦。有无有无有无，这个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直进来的。假如你看赛斯的这个脑波状态跟阿瓦波状态的话，你就发现他是玄之又玄啊，众妙之门。所以他后面才会告诉你说古神不死是为玄牝嘛。你的神识一直跌到谷底的时候，谷底的神识还没有还能够清楚，谷底的神识如果不死的话，是为玄牝，你就可以进入那个众妙之门了。我知道你研究老子的啦，但是呢，这个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那绵绵若扯，若存用之不全。那我不晓得这样的解释你是怎么想的哈？假如说自己的那个内外的存起状态，就是我跟我的外在感官跟我内在感官的运作，你很熟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整个创造的状态跟你对事情的看法的状态是会脱脱不一样。我自己是蛮怀疑一件事情的，比如说像李白一定要喝酒才能写诗，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李白要喝酒才能写诗？为什么济公要喝酒，然后他才开始我就发癫，然后我就开始可以讲道？为什么？因为喝酒可以让他进入某些阿瓦波状态，可是他并没有因为喝酒的关系，然后不会操纵他的神识，就叫古神不死啊。所以当李白喝酒的时候，他的脑波往下跌，对自我的抓起比较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他就会呈现那种状态。你去看那个灵魂永生第十章，灵魂永生对十章对这个部分，它有很多的描述，外在感官跟内在感官之间的这个对应方式哈。他跟你讲说，你的感官其实是内在感官，可是呢，因为你必须要去对焦到物质世界，所以它投射成一个外在感官。那一旦投射成外在感官之后呢，你其实对事情的看法就不清楚了。你应该记得的或者事态的状态你就不清楚了，可是你的内在感官清楚的不得了，只是你视而不闻而已。可是当你死的那一天的时候，你的内在感官就起来了。而事实上你在睡眠状态或者是你的脑波在 anytime 的时候，你脑波都有这种状态。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意识学，而知道意识它在不同的波段当中它有不同的作用的时候，坦白说我只能说天哪，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宝藏。我现在在跟你玩跟你谈事情，或者是我要计划一件事情，或者是我有一个什么大的这个生意在做，然后我的脑波可以立刻回下面去调那个事件的本质，因为事件是一个覆盖嘛，它是有后面的源头，事件是有实相的，然后产生经过群体事，那大家来共同组成，那大家来合应，然后变成个人事，然后再去加强它。我这一套流程，你或许听起来就是觉得有一点蒙蒙飘飘哈，虚无缥缈。但是这一套流程哈，坦白说珍贵到不行啊，真的珍贵到不行。
我想网上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对于脑波的状态实在是不是很了解，您可以解释一下吗？
脑波的状态因为我们都不会去控制我们的脑波状态，有时候一个影像浮上来，你会觉得说啊，那个胡思乱想，其实不是。像第十章他提到说，有的时候气温改变了，气候改变后，这个时候觉得冷的时候，它其实有内部的变化， 那你如果有就是对这些有能够再深入去感受它的时候，你把你的脑波往下叠，你会比较了解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就突然间有一种害怕的感觉，我突然间有一个心跳的感觉，那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如果看以前的小说，说哦眉间跳了，然后怎么样？有没有？哎，有啊，这个很多的信息会从内在到外在出来啊。那当然我知道，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一般人，你只要谈到个人实相本质，已经让他们头昏脑胀了，啊、哦，已经是头昏脑胀了，因为。我怎么去看我的，我怎么去操作我个人实相的这个状态，已经很难的了。可是你要再更细微一点的话，你再加上脑波，那进入脑波的话，你的脑波就可以，为什么你会说赛斯你在搞什么？你为什么讲个人实相本质？刘永生讲一讲讲个人实相本质，讲一讲又去讲未知实相，为什么要这样？他当然有道理啊，就是我们提到你如果去看道德经，然后用道德经用次元观 去解释它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道德经讲的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东西了，不是我们以为的，因为说法者他们在说的一定是次元观嘛，对啊，但是你会变成哦，用虚跟实，用对跟错，用那个谦虚跟什么去比喻，可是不是那种东西，不是那种东西。如果是那种东西的话，他第二章就跟你否定了嘛，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啊，不是这样的，不是。他要告诉你的是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是一个脑波移动的状态，而在不同的脑波之下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但是有没有那么难？其实没有，只是我们没有练习而已。像你在看那个意识探险第六章，他们几个同学，那两三个同学而已嘛，然后就大家静坐下来，然后往右想象自己往右移两步，就到 A2 了。想象移一步就在 A1， 如果说你真的可以这样左移右移，然后你真的可以这样上下的时候，然后你真的可以调到资料，又可以修复自己的身体，又可以创造事件，然后又可以把内在从内在里面把剧本改写的时候，你再也不会说学赛斯没有用啊。对啊，你再也，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真的还都不说，但我只能跟你讲说奇怪，我怎么可能没有开电脑，但是可以看到 email 的内容？而且不是一次，如果一次你说是巧合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我醒过来的，最后一个梦，然后呢，我开我的电脑，打开了最后一个 email， 就是我刚才梦的内容，只是内容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是 urgent 要把这个事情赶快做好。所以我们他说就是说他像我们在上一堂课不是提到吗，我说片刻点实际上是你对能够吸收的行动量所组成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思想，一个人怎么利用他的思想，他对这个行动量吸收，然后对这个行动的本质了解到什么程度，他吸收的程度到多少而已。我知道我讲这些很不讨好了，但是如果你问我，我就是这样讲啊。但是你就想说，如果
多了，我们就会更了解。
好啦，那就先来看内容好了。
是，今天是928节。
嗯。
梦境话语价值完成。嗯。
928节，然后前面有一些注了，那这有一些我就。不讲了，因为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一个内容，我就想从赛斯的说法开始说起。好，那只是我在讲赛斯的内容之前，我把最后一个注的最后一点我拿出来谈。好，那个时候不是真呢，他已经困居家中很久嘛，
是，
然后就不能出去了。好，那生命的状况对他来讲是个很大的气馁嘛。好，那赛斯是怎么跟他讲呢？赛斯说，我们的奋斗，我们的挑战，并且对我们来说最难做到的事情，那要怎么解决呢？就是要尽可能了解赛斯的资料。赛斯一再的跟 这个真假、哦、你们的挑战，你们的奋斗，你们所最难做到那些事情，你要多了解赛事资料。因为当你这样讲，如果你今天不是用次元观来看赛事资料的时候，或者是你对次元观没有了解的时候，或者是你对意识的本质没有了解的时候，你在看这个章节，你怎么有可能了解？你不可能了解，因为你根本就没有那个，连想象力都没有嘛。比如说、哦、我现在静坐下来，让我回到阿法波状态，然后我往后一步一两步会变成怎么样，你只会讲一句话，笑耶，对啊，你只能说笑耶，但是不是真这样子吗？跟真一起的每个人都一样啊。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啊，又没有什么特别要怎么样才可以，你只要把脑波往下降。有人 不睡觉吗？有人不做梦吗？有人没有想象吗？有人没有那种心象吗？没有吗？赛斯的说话就他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想到一个人，我想不起他的名字、嗯、想不起就是没有了吧。可是呢，他说你的内在那个知晓组，他会到后面去搜寻，然后在什么时候砰，会突然间让你就又给你就知道了。那如果他没有一个内在感官的搜寻，或者是我们的意识心的搜寻，我们的知晓组的搜寻的时候，怎么会，你怎么可能会突然间记起来，或者突然间有个灵感？所以你去怎么去解释你的脑袋的变化？我们每天脑袋都有很多变化，有很多形象，很多变化。那这个变化你是怎么去解释它？比如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是我的心态的一种表现，可是问题是你怎么有可能不知道你的心态？为什么会不知道我的心态呢？可是对，你如果去找諮商师，或者是说赛斯比较懂的人来跟你谈一谈，诶，他可能会发现你的心态。或者是你在阿华波状态的时候，你看你的思想就好像看自己的家境那么清楚，你知道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清清楚楚，每个想法清清楚楚。不然的话，赛斯怎么知道我们的想法？就是其实想法是很可以立刻呈现，你只要对焦就好，你要对焦，有意念的对焦，然后加强它。好，就不要写什么了，就单单写个加强就好了。天下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当一个想法被加强的时候，它就呈上一种催眠状态，对吗？猴子如果有超过一个数字的猴子，一百只的猴子，它就变成所有的猴子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如果你不断的加强自己某些观念，我 Kitty 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我 Kitty 是跑步尖叫，我不，那你第一天你会笑一笑，那我哭脸了，对啊。可是你如果每一天，然后到一个程度，你真的相信了，好，你真的相信，你加强它，然后在阿波当中去了解我的思维状况，去改变那个思维，那这有可能在突然间之间呢、啊，你的信念会被改变。所以你要多了解赛斯资料，因为赛斯资料你所了解的现在的了解状态哈、哦，很多人是说啊、赛斯哦，啊我都读懂了啦，我都读会了。好、哦，不好意思，我觉得哈、哦，我连我自己都没有读懂啦，因为我每至少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比如说两年前对不对？两年前这边有一个变动对不对？哦，要有一些东西的，但是。两年前到现在，我在看我自己，我对赛事的了解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那个了解度是真的不一样。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在学赛事，我们真的连多次元这个概念不懂，然后脑波状态不懂的时候，或者多次元实际上不懂，你只把它当一个观念的时候，你真的了解赛事吗？你真的以为说我用我的想法，我就这样想，然后就一起说我信念改变，然后就外面改变？你对世界没有了解啊，你对世界的实相没有了解。像一开始这边我们礼拜二上的课哈、哦、那个课的一开始哦，我不晓得，我有放音乐放给你们听了哈、哦、陈小雨老师念的给你们听，但是我不晓得你们听的怎么样。但是那一篇天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主要事件的本质， 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群体又个人他们在处理的是主要事件的本质，然后片刻点是什么？是我们从它吸收掉的那个行动的量多少来组成的。比如说这个行动在做，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内在行动在行动，那这个人出生他是怎么样在吸收这个行动的量，然后形成片刻点。好，所以他脱脱离打翻了很多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内在在行动，那你去吸收到不管能够吸收多少这样的行动的内涵所组成你的能量，这有不一样吗？很大不一样吧。那你可以改它没有错了，可是你必须要有量。我就说我的意念如果在加强它的时候，当我的意念更专注，然后更集中，然后催眠下去再加强它，我的想法加强它，然后这里头要抽开情绪，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它行动的状态，你也容易去了解它，而且你也可以改变它。所以这种跟我们以为的那个赛斯，我学的赛斯啊，赛斯怎么说啊，是一样吗？我只能说不一样啊，呀，真的不一样。好，那我们来上今天的课哈。
主要事件涉及了那些其主要推动力存在于时间之外的工作或行动，然而其效应则在时间之内被感受到。
啊，对，所以你看啊，他一开始就提到主要事件哈，一个内在的主要事件涉及的那些主要推动力存在于时间之外的工作跟行动，它不是存在时间之内哦。我很努力，所以我变什么？你碰到你的天命、真命天子天女，然后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如果没有一个主要推动力在时间之外工作跟行动的话，你这一面投射面怎么会有呢？我刚不是提那个《拾取生命手册》第九章的那一段赛斯一开始讲的那一段话吗？好，是有一个。我们是在了解行动的本质，那行动本质在时间之外，而行动的本质，比如说，你碰到某个人，你说看到他怎么啊，猪头那么熟，猪头皮是说哈面熟了，很面熟哈，怎么会那么面熟？啊，怎么我想到他就想到某些动作、某些事情啊，因为那个是事件，那是以前的世界的本质的一部分啊。它是一个事件本质，它在内在完成的啊！啊，你看到它，你不是到吸收它有多少量了吗？啊，你对它有反应多少啊？这是全部倒过来耶！它脱脱离倒过来，主要的事件跟它的主要推动力是存在时间之外，而它的工作跟它的行动也在时间之外。听我。弟弟有意见吗？
没有，只是真的是打翻了我们以前的想法，好像自己可以创造什么什么，自己可以这样，自己可以那样。原来实际上是所有的行动，还有很多的就是你行动啊，或者是那个背后的那个信念，除了你自己信念之外，还有内我的那个想法，然后都在那里，只是你要去拿。所以你若拿多少的话，
对，但是它还是有你本质的问题，就是天命之位、性率、性之位到这个部分嘛，因为它是行动的一部分。既然你是行动的一部分，你本来就属于行动啊。就有一个行动，比如说，这样讲好了，这里要弄一个赛斯中心呐、啊。那么有一个人就是叫乔尔斯， 他可能要去这边去当一个老师，或者是他要是主要的一个方的，对不对？好，那必须要有一个人来操作啦，啊，这个人必须要是也像林山这样的人嘛，哈，那必须要有一个总干事，或者是说专门做会计的小姐，那就找一个 Kitty 过来嘛。可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在刚开始的时候根本你看不出来，你也不知道事件是怎么样，可是冥冥之中我们互相都知道。如果你看过圣经预言书，他说我就有一个想法，必须要到某个国家去，到那个国家去发现到这个东西早就已经写好在那边的，这故事本来在一碰到就知道，好几世以前我们共同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啊，它就是一个写好的故事嘛。所以为什么说老子讲到说天地之间犹如唾液乎，然后呢多言属穷不如所终，不用多讲，就是你所你的那个位置就好，所以道充而用之，意思是告诉你说，如果你所你的本分，然后就注意这个行动的内容，因为我们在乘这个船，对不对？那既然乘这个船的话，你就要看船的时间怎么开，那我的状况怎么样，那我怎么样在这个船上好好去演我本来的那个中的位置嘛，我原来在这个行动中的位置，行动中的位置叫不如所终。所以那个东西齁，坦白说你用多次眼观的去整个把那个各个宗教的这个书重新再看的时候，你得到的东西是脱脱你不一样，而且它可能是个教导，而且真的是个教导，不是我们想的就是哦，他在讲道德，不是道，也不是你想的真理，因为从来没有道是真理这种说法嘛，道就是道路啊，道明明是道路啊，这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多次元的观念，所以你不知道道到底是什么啊，道要有门啊，啊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啊，你要有门进去啊，怎么进去，他已经都跟你讲了啊，可是你看不懂的话，你就会说道就是真理啊，哦，真理可以说，但是你说说的就不是真理，哇差好远哦。这里告诉你主要事件它涉及主要的推动力，而它是时间之外，你要去另外一个门里面去找，不是在这个门找得到的。为什么你跟他那么熟，为什么你跟他会有什么关系，但没有错，来自前世因缘，但是他比前世因缘更有说服力的就是他是一个大行动的一部分，他是组成那个大行动的一部分，这个行动内在有想要这样做，那你是那个行动的一部分，所以主要的推动力在时间之外，而且工作跟行动都在时间之外，然而其效应在时间之内被感应到，我在时间之外做好的东西投射到物质世界里面，我们去对它吸收到多少量，然后形成片刻甜蜜，形成自我，然后去配合它，但是它是在时间内被感受到。好，而这种效应呢，它可能突然出现在时间的范畴内，什么时候出来不晓得，你左左踢到石头，结果有个男生扶顶起来，天命真命天子，对呀，我这是说小说了哈，突然出现在你的时间的范畴哈，而比方说，而非比方说，慢慢的露出那个架构内，这个在讲什么啊？他在讲说，这整套东西都完成了啦，所以他就一次出来，不是那个慢慢的露出来了。事件它在内在都完成了，而这个效应因为它立刻被在时间之内被感受到，对不对？可是它并不是那个慢慢露出来，慢慢，因为为什么不是慢慢露出来？因为它不是出来在做，而是它已经做好了，所以它可以变推出来啊。那赛斯在写他的赛斯书，鲁伯跟约瑟曾经开玩笑说，那好了，那我们如果每一天上课呢，而不是说一个礼拜上一次或上两次，我如果每一天上课你有那么多资料呢，那赛斯说你如果要这样做，要这样搞是没有问题的，你能够写多久我就能够讲多久，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写好了嘛，他已经写好了啊，他播放给你听而已啊，所以他说你的手不酸了我们就可以继续做啊。而且你会发现到说他重叠的东西不多啦，而且他的论点有冲突的东西真的找不到啦。那他你自己写书要不要改很多次，那他怎么讲出来就算了，因为 这个行动这个工作在时间之外，不在时间之内，而且它已经完成了，所以它出来的时候是变出来的。好，你碰到一个啊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人的时候，好，你可能立刻就知道，因为那是内在知晓了、啊、所以啊，所以当然以你们的说法，就是那种在时间之外的活动解释了你们的宇宙的起源，所以你永远也解释不清楚，你永远解释不清楚说为什么这只毛毛虫这么小，它具有这样的能力，或这只蚊子它，或者是这个病毒什么样，它具有这样的能力，它怎么有那么大的脑袋可以知道那些知识，对不对？它怎么会知道？所以那么有不出现在时间架构内的活动次元，有啊，我们在时间架构之内的活动啊，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有很多 rehearsal， 对不对？你看到很多拍片子，他后面片子完了，一定会有一大段那些没播出来被剪掉的那些部分嘛，对不对？那些就是没有播出的啊，有很多没有播出的。还有呢，你们感知到是感知到了啦，哈、哦，比如说所有的你们就是我们啦，哈、哦，就是我们感知到了，可是它并不是发生在现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啊，没有啊，它没有发生在这里啊，它在内在行动的时候在 rehearsal 演过了。啊！但是他在潜意识大家都知道了。那什么是这个例子呢？比如说耶稣基督的吊十字架的事情，甚至说他是在内在的实相先演过了，而且在内在实相演过，在你的潜意识那个部分哈，那个 broadcast 才会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不然你只会区域的人知道啊。比如说今天发生在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小村庄的一个小镇的2000年前的事情，怎么会影响到全世界的人？因为他不是在那个地点，那个他不是这个区域性的。所以我们上一节课不是提到吗，很多的时候反而说话者是一个区域性的说话者，因为你没有办法到内在去做 broadcast 啦。好，他这里就是在讲内在外在这个行动的关系啦。好，因为这个真正的行动它是在次元内，在那个时间之内的活动，所以他的法则是跟我们了解的不一样啊。他的意思说并不只是高度加速的时间版本能发生在切实的其他层面，我们这边的高度加速的一些时间版本的确是可以发生在其他的层面啦，可是有一些次元在其中，那些版本它不会阻碍事件自然的流入表达，也就是内在如果做好了，它的表达是非常快的。Kitty 对这有什么想法吗？
嗯，有点困扰，不太清楚了。
好、哦，哪一点困扰？
因为好像就是说在是还是不太懂他讲。
没有关系，他其实这一段他主要是要引他后面那个。耶稣的事件跟保罗的事件、啊、他只是在用这个来解释那个部分，但是没有关系的哈。他说，而是的，有些次元在其中，它的版本会自动流入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他说，再次的，你们最接近相似的会是在梦境里面对时间的经验。我们做梦的时候没有时间感，对不对？那做梦的时候你没有外在感官呢、啊，所以做梦的时候你是不是使用内在感官？那做梦的时候你是比较接近对实相的真实的认知，因为你不是在用外在感官、啊、你是参与内在啊、哦、所以在做梦的时候是蛮接近的、哦、或者是在其他意识状态复杂的问题突然替你解开了。那所以我们如果学赛斯然后不会去使用其他的意识状态的话，那么我们怎么会预期我们的复杂问题会解开呢？那所以我们学赛斯应该是可以多多的利用那种意识改变状态，比如说你现在有点昏睡了哈，那就把眼睛闭起来哈，或者暗示自己进入阿法波状态哈，那这样的话那些复杂问题它会自动帮你解开，但是不是睡着了这里头真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你是昏睡，你是低沉还是睡着， 你现在是失败，还是说你在失败当中还保持着内心的平静？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在谈我要加强我的信念。你在加强的时候，你是使用安静的心，还是你使用的是一种匮乏的感觉？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完成，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赛斯学到后来真的是非常精华了，因为这些东西都弄得非常清楚嘛。一般来讲，我们说催眠状态有三种催眠，各位知道三种催眠吗？一种催眠就是一般催眠式的催眠，他用他的语言把你的想法带出去，就把你的自我带出去。第二个呢，他在跟你谈话，慢慢了解你，然后慢慢从你的思维当中，从你的思维当中让你自己进去，你从你的感情让你自己进去，好，就你比较了解你现在状态，然后把你的想法慢慢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催眠，它是一个宇宙催眠法。那这种东西的话，其实人人都可以做，那我们以后可以多讲一点。但事实上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告诉你说它就是一种意识应用的状态。
那宇宙催眠法是怎样的？
那讲好几个钟头，我现在暂时先不提好了，第二个关子好了，这样。但是事实上你可以从你的意识状态，不同的意识状态，然后不同的状态，因为你看哦，像 Stammer 来的时候带我们一下就有了嘛，那你甚至可以利用录音机来带自己，那所以你对自己的意识状态你要比较熟悉，那这样的话其实到后来变得非常好玩。就好像我刚刚讲的，你没有开电脑知道电脑里面什么东西，对，而你 没到见到一个人，你知道这个人是对你是怎样，或者事情的发展会怎样。好，那这里头的话，这有很多的东西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的啦。好，所以复杂的问题会替你解决，而完美的答案会在你面前，所以你怎么样进入不同的意识状态，怎么样从梦中当中去汲取你，这个东西可以实验啦，因为纯粹用掰的或者是用讲的没有用啦，没有说服力啦。可是如果说真的在你身上里头它很清楚的呈现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它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啦，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做。那么是你有以你相所了解 的时间毫不相关的期间操作时间却已知分开的心理动作，所以它有的时候是一种心理动作。任何一个完整宇宙的突然出现就暗示了一个宇宙之不可想象了不起的发展。你去看吧，为什么这宇宙形成，我们说森罗万象，对不对？为什么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特长特征特能力？比如说那个海豹，北极的海豹，它碰到人它就会想要用它的身体来温暖你，或者是来救你，因为在北极它们都会产生一个自动互相取暖的这个情况，不然会冻死嘛。可是人就很坏，就利用这个特质，他就假装自己倒在地上，那海豹就走过来，那就会爬到你的身上嘛，那再用棍子把他打昏，就把他抓到了，就利用人家的善良。那我的意思是说，那他怎么会有这个特质啦？比如说麝香牛怎么会有一个特质，说一个牛受伤了其他牛都不走来保护他？因为在以前的话只要其他牛在保护这受伤的牛的话，这头牛就会前身而退，不会被狼吃掉。可是碰到人的话，就可以利用这个弱点把所有的牛都抓到。一只牛受伤了吗？其他牛不敢走，对不对？就全部把围起来就好了，前婆捉了嘛。所以那宇宙并不是我们说的出现自空无，不是空无，却是一个内在的高度集中的努力的一个完整的具体版本。我们内在好努力哦，好多创作，而且非常集中，就像一个赛斯就可以讲出这么多道理。我们内在的确不是空无啦，所以一个灵感会具体出现，那随之会进入物质的这个切实性。所以他说哈，那种活动、那种工作，存在你们所熟悉的所有架构、跟组织、跟经验的背后。 那如果我们蛮搞蛮打瞎搞，但是都不会应用内在的知识，而事实上根本就不知道内在的行动的方向跟内容，那这样的话就你怎么搞也搞不好啦。因为它是有一个内在一个这么努力的一个完整的具体版本已经在那边了，你却不懂它，那你想修改也可以啦，因为你有自由意志了。可是问题是在这种状态的话，它必须要不断加强，它要不断加强，加强到一个程度，然后一再 repeat 的时候，它的能量才会增加，变成情体式的一部分，变成事件行动的背后的一个版本。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决定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常常有人告诉你说那要至少30天，好，那至少30天，那比如说哎，我这样运动很久，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会回来觉得哎，反而不累更好？因为那个时候你不断去加强某些概念嘛，你用一种身体的活动啊，但是身体活动它变成已经变成所谓的情体式的一部分啊，情体认为这样在运动的时候身体会变好，就是已经多少千年万年大家共同人类群体共同建立的群体式啊。那你在利用人类的群体式，然后再不断去加强，你看我这样我这样我这样的时候，你回来当然自然而然的话，你的身体状况是会改变啊。那你说为什么喝咖啡会睡不着？因为那个跟群体有关啊，跟群体式有关啊。可是如果今天有一堆人，比如说这样讲好了，这里有50个人100个人，那这个团体有这么多人，然后你加入这个团体，这个人所有100个人都跟你讲说啊，你喝咖啡睡不着好奇怪哦，假如说这样用这种语气跟你讲，那我们每个人那 A 也这样跟你讲， B 也跟你这样讲， C 也跟你这样讲，你觉得你会怎样？你试试看你会怎样。他就是被催眠的嘛，那你的行为就是催眠的一部分，你的信念本来就是催眠的一部分，你从小父母教你应该怎么做才会对，它本来就是催眠的一部分啊。那在催眠，你对个人的催眠当中有后面群体的催眠啊，那群体的催眠已经在那里啊，你就算你不接触它也在那边啊。哦，老了就会皮肤就会不好，眼睛就会不好，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已经被催眠了嘛。然后这么多的这个媒体，然后 Facebook 医疗网站都告诉你说，啊几岁几岁的时候你会更年期啊，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头发会变白，对，这是坦白说那个是一个群体催眠嘛。但是你有没有办法跳脱群体的催眠？当然有可能，但是你不断要加强啊，你自己能够不断的加强它，它到一个程度它就会。还有呢，你找一群跟你差不多相同想法的人在一起的话，它自然而然它也会像白之猴子的意思一样，他把这个念头变集结了嘛。坦白说，我在10多年前开始开读书会的时候，人家讲一点点赛事人家都高兴得不得了，然后觉得很棒，对不对？现在你在讲再生，人家就说那个没什么啊，我平常也听过啊，不是这样子吗？就是说在这个10年当中，人类对心事对这个心灵的这个了解跟以前 totally 不一样了。你看这样讲好，你到书店去，10年前你到书店去，你很难找到一两本有关你心灵方面的书籍。可是如果你现在到书店里面去，像我回台湾，很多人问我说，哎，教授你怎么有那么多的这些书？我说干嘛要，这有什么秘密？你走到书店里面去，排到最前面的都是最畅销的，那畅销全部都是心灵方面的书籍啊，不是吗？大家都知道啊，而且卖的最好就是这些东西啊。然后这些人一旦很多的人在关注这个事情，到一个程度，像我之前来了一个朋友从纽西兰航空过来，他说：“嗨，我们这个时代，你讲的那东西我们都知道啊，什么出体？我常常上课的时候我就出体到教室上面看我自己啊，那有什么？那也不是只有我一个。”哦，回应我的话，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对他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像看那个全面启动啦，什么阿凡达那些东西啊，或者是什么东西 X 世代的那个一些超能力啊，对我们来讲说，哦，你这个怪力乱神，对不对？可是对新的世代，他们觉得说，啊，这个还需要讲吗？本来就这样子啊，对啊，本来就这样子啊。 所以十年，单单一个十年哦，啊，这个整个人类的就底层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你像刚才讲，你的心念可以创造实相，其实很多人都会相信的。所以为什么秘密出来的时候会那么畅销？啊，为什么以前对话会那么畅销？什么会那么畅销？其实就是因为现在人类的这个，就是它的 base 不一样的。所以意念的世界处处渗透进物质的实相，啊，但是意念纵使在未被表达的时候，也拥有自己的组织呼应以及自己的活动跟发展的圈子。我有个想法，我没有表达，那你以为只有在你的脑袋里面吗？没有啦，意念它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呼应、自己的活动跟自己发展的圈子。你不表达，别人表达，你不做，别人做啊。我常常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每一年参加全美国最大的电子展，哦，每一年所看到的东西，所有的大公司几乎都是同步的，哦，几乎他们发展都有，难道他们都有 spy 互相知道自己在发展什么吗？意念它有自己的组织跟自己呼应的，跟自己的活动跟发展的圈子。所以你有个想法最好赶快表达啦，你没有办法瞒多久啦。不要说家有必着想知千金，当你要想知千金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市场上都在卖。
我常常也是觉得好奇怪，为什么真的好像他们彼此之间有
互通，不然怎么会每个人发展都一样，啊，比如说今年是弯的电视，而且每一家都有，今年是多少厘米的电视，每一家都有，而且每一家展的都一样。那可能是产业的发展的一个趋势是没有错啦，可是呢，意念有他自己在没有被表达之前，有他自己的组织呼应跟他的活动牵制。那么主要事件从所有的意念以其中发展的意念实相浮出，而透过天然的呼应统合那些意念，意念它在发展，对不对？那主要事件去把它全部把它呼叫过来，然后全部统合过来，然后呢？透过天然的呼应统合那些意念，你再去用想象力去想，如果意念如果是像一些小机件来讲的话，那么主要事件是个机器人，那把所有的小机件全部挤在身上，就变成一个大的机器人。所以什么是主要事件？天意，对吗？天意。所以天意在运行的时候，人家为什么可以一起说哦，两千年后会怎样？因为那是天意啊。那这个主要事件它从哪里来？它从很多的哔哔叭叭出来的那些意念，这里哔哔叭叭，这里哔哔叭叭，这里哔哔叭叭，全部把它集合起来。好像你到阿拉伯那边去采油矿，这边有哔哔叭叭的油，这边有哔哔叭叭的油，你把它采过来到炼油厂，全部把它炼成汽油。主要事件。他透过天然的呼应去统合那些意念，所以每个你所知的具体显现都有他永远掩握于其中会具体的对等者。我们今天很具体啊，发生这个事情啊，怎么这个杀婴啊，怎么干嘛了哈，其实都有掩握在其中的会对等的东西啦，就是心灵的东西啊。比如说台湾人他们对死刑这个部分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我放掉死刑有很大的恐惧嘛，所以他们会觉得说，那就这个事件一出来的时候，就其实有更大的理由就是反对死刑嘛，没有，就是支持死刑嘛。所以每一次当有那种乱杀人的事件出来的时候，大概都会枪毙个五六个人嘛，那平常都不会枪毙啊，就是那个时候一定会枪毙五六个人嘛。第一次不是说在台南不是有一个杀了什么人吗？就是在好像在玩具店里面，然后就随性杀人的，就枪毙了六个人嘛。后来又怎么样？又枪毙六个人嘛。所以每一次都有这些事件，像那个政捷的事件，好像也枪毙了几个人嘛。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有群体的心态，那群体的心态是会 主要事件会呼应所有的那些统合的意念，然后会创造出一个新的事件。那这个反过头来讲，有没有像一百只猴子？有没有像一百只猴子？对嘛？有一百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念头，这意念被截取了，它变成一种事件的本质了、啊。它就是一百只猴子啊。所以你在看哈、哦，谈到这里的时候，它不是这空谈，你也不要觉得说它没有用。他告诉你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有一个想法，加强它，加强它，不断加强它，然后找跟你相似的人结合在一起去加强它，然后在这个情况之后，它就会变成强而有力，它会变成主要事件的来源。
就像台湾本来以前并没有那个好像种族对立的事情，就是有几个人开始之后就一直倡导，一直倡导。结果这个力量就变成很大，越来越大。
是啊，那包括228也是嘛，对不对？228，这我们以前都不知道什么叫228嘛，那现在好像就越讲越好像杀了很多人，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对，其实是、其实
可能也有啦，可是每个世代其实都好，每个世代更换的时候都还会牺牲很多的人，然后有时候会滥杀无辜，这其实政治就是这么黑暗嘛。
可能是有，可是也不是像。他们就是有些人要把那意念一直煽动起来，又就是怎么样就会那个加大了 exaggerate， 然后就把人的情绪挑起来，
是吧？你说像川普事件不是吗？哦、啊，就是有个人喜欢就随便的啊，其他人就觉得、哎啊、然后就呼应起来，然后他就慢慢变成事件的本质嘛，这样。但这些他为什么去讲这些，他其实我刚讲过了，他是要呼应后面他提的那个故事了、哦、就是那个保罗扫罗的事情，还有耶稣基督的事情、哦、他是要呼应那个东西了、哦、所以他提到、哦嗯、他说其实你们的时间历史、哦、只是居住在地球的一个时间族类而已，你还有很多时间族类，为什么叫做只有地球的一个时间族类，赛斯在灵魂永生第十章他定义得很清楚、啊、他是说呢，时间是从你之所以对时间有感觉是因为你意念的关系嘛？那意念你没有意念你有时间感吗？没有吗？所以是时间是意念而来，其实这一章他有提啦， 我记得这一章他也有提这样子呀。所以以那种说法并没有时间开始那一点，因为这是意念嘛，从这是意念开始嘛。虽然从你们的观点这个说法变得觉得必要了哈，人几乎不可能看得到的是他透过他自己的联想跟焦点形成历史范畴的这个概念。你透过你的联想跟焦点去形成历史的这个概念，为什么会有历史？因为你的联想跟你的焦点，只要你没有联想的话，它就不会把你。假如说每个片段都结束，假如每一个片段都没有办法连在一起，那你怎么会记得我呢？你看了就会忘记了。佛陀的弟子当中，好像排名第八还是第九的啊，就有一个人，他就是完全记不住东西。你跟他讲，他马上忘记；，假如讲，马上忘记。好，那这个人呢，他就不可能有历史犯错吗？他不可能吧。但是我们很少去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记得昨天的事情，我记得前天的事情，所以因此对我来讲有时间感，所以对我来讲有历史感，而且这个历史也是我自己的历史，可能跟你不太一样。我说是这样，你说不是，不是，是那样，那到底是怎样？你有你的故事，我有我的故事。对啊，所以历史是你自己的联想跟焦点所形成的，你对这件事情你有特别的浇筑，然后透过联想把它形成你的历史、啊、所以理性思维的一个专门化用法常常令它窄化，可能放大它的观点的对别类的神经认知就是说如果你的思维太过的专门化以后呢，就会让一个人的观点呢、啊、变成狭窄化了，而且这个本来是可以把他的观点放大的，你本来的观点是可以更大了，可以本来观点是可以很大，然后别种神经你也可以认知了，但是因为你有一个理性思维，所以你的观点变狭窄化了。 那其实这句话是百分之百适合每一个人的、啊。我们每个人从小都被科学教育了嘛，那我们的观点就认为是只有这样可能性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观点变窄化了嘛。有的人，我们比如随便举个例子来讲，多吃就会胖，好、哦，那这是一种观点嘛？那你有没有看到很多妈妈哈、哦，为了爱让孩子长胖，用尽所有的办法，可是她就是不胖，有没有？有嘛？你拼命想要把她养肥，还是养不肥嘛？有嘛？还是有嘛？所以这个各种，那因为我们的每个人在加强，就吃了就会胖，吃了就会胖，所以吃了就会胖啊。那已经变成情理式的一部分了，但是在梦里面呢、啊，我们有更大的疑义，不会说只有一个理性的思维，所以在梦里面我们不是在用外在感官，我们用的是内在感官，而且对事情的认知也比较清楚，所以意识变得很熟悉它的内在活动，因为你是在用内在感官，并且甚至较熟悉它平常清醒的偏见之外所能做的任何东西。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自由运行呢、啊？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不要只有要采取一种看法，好，有些老师是会常常说我说了算了，但是坦白说那个会限制你狭隘的观点啦，啊，怎么是你说了算呢？有很多想法耶。好，那他这里提一个圣经的例子，他说一个主要事件的象征，他说一个变成了他自己的事件的传说，然后会在四周形成他的艺术文化宗教跟邪术，比如说一个耶稣诞生的这件事情，然后他会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面的文化宗教邪术艺术全部都会改变，甚至会影响所有的邪我们比如说心理学啦、什么医学什么都会影响到，但是潜在你不知道，他会绕着这个思维来形成。你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感触最深，怎么到处都是这么美丽的宗教教堂好，然后街道呢，什么都带有一种基督教的气息。那如果你到了回教的国家，就发现，也是那么多的教堂，可是气息完全不一样，连房子的结构跟设计就都不一样，呈现出来的艺术品都不一样。如果你到巴西以后到南美的话，那就更好玩了，因为那个是基督教的这个文化之外，参与他们自己的就合成物啦，那就很好玩了。屋顶上都有吊一个牛，耶稣什么之类的，不一样啊，那个完全不一样。就他会带着一种文化气息，绕着这个文化，然后他会把整个艺术文化跟邪术都会改变。那当然，
但是哪一种意识会这样发展起来？
所有的。
那也可是有很多的那个意识，那个就没有发展出来啊。就这个世界上几大宗教这样发展出来，还有其他很多小的，或者是就没有了，是怎么决定？
所以是后面有一个主要事件嘛，主要事件会吸起各个意念，然后意念会集结，然后变成它。我们这样讲就是，假如说你是一个这样讲好了，要怎么讲呢？哈，好，我们讲说油库好了哈。在这里收集一些油，那里收集一些油，结果你变成最大的油库，然后能量最强啊、哦。那有些当然因为部落很小，种族很小，它发展的部分不多，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变成更大人类的一个潜在意识当中已经被灌输出来的东西嘛。啊，那它这里是用一个基督教来做例子。像基督教为什么可以变得那么大、哦、因为所有公认的基督的相连的所有的恍惚的特质、哦、它并没有物质性的发生，它没有发生过了。我不觉得赛斯有任何不尊敬基督教的任何意思，而事实上赛斯是非常尊敬他。我记得在早期课第四册赛斯有提到说，我的能力比耶稣基督差，比基督差得太远了啦。他有这样讲过一句话。所以在非实相的物质层面发生，也就是说内在的事件的强度很大，它根本就不是在你的物质事件所发生的、啊、 那现在重点是我们会觉得说没有在物质世界发生好像是假的，其实他这里告诉你那个才是真的啦，呀，他是砍入了一个切实性的层面，而被你们砍入你们的时间架构里面触及的这个一个角色，以及在那儿一个切实为人知的一个历史事件，然后呢，且当时的事件混合在一起，直到两条路线都是如此的交缠，以至于你们解不开，这个也无法解开的，因为你们对事实世界里面没有发生的事情的这个信念，才使历史以某种明确的形式发生。还是讲同样的事情哈，因此那些内在事件的主要的辉煌的推动力向外泼洒到人类的风景上，推动了人们跟文明。我想我们先讲到这里好了，因为已经超过了一段时间了哈。那意思是说，刚你要问的问题很好哈，为什么有些意念在小部落、小地方，它后来没有办法发展，因为它不是主要事件，而且根本也不是你外在看的那个部分，它其实内在的，而且内在要不要发生这个事情？比如说赛斯思想要不要真的推行？不是你多努力去推啦，其实有没有内在事件那个才是真的啦。那有没有内在事件，其实跟意念的多跟少是有关的啦。
现在不管怎么样看，赛斯的思想还并不是这么普遍，就像基督教，或者是
因为它不好了解啊。坦白说，就像今天讲的内容，你们都是老赛斯了啊，
也不容易了解，
也不容易了解啊，对
不
对？
或是可不可能就是人类意识进步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对，
可能就变成一个
是没错
的，
没错。像以前呢、啊，你爸爸妈妈啊，你跟他讲说什么电脑、什么 iPad、iPhone 的，他就说，哎，我一辈子都学不会，怎么开机？现在的孩子一出生就会了，对吗？那我们不要说我们爸爸妈妈，我们这一代，我因为是一直就从事电脑方面的工作，像你们的话，就是如果牵涉到太多电脑的东西的话，哈，你们是玩不过那些小朋友的啦。
不行，我现在那个我两岁的孙女，她就在那个cell phone，她都会把密码搁进去，然后这么一画。
因为很多东西哈、哦，他们变成一种已经是好像说大家共同的语言，所以他们在使用的时候哈、哦、是很快。可是我们的话哈、哦，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你搞不懂为什么是这样的？
对，我们还要刻意去学。
对啊。
那原来很多人相信宗教，他们好像需要有一个对象，一个神明来崇拜。甚至于需要一个代表神明的人来崇拜，那赛斯没有这种东西啊。赛斯说，我没有任何从你们这里需要的东西，所以你们不需要崇拜我。
不是，因为他像今天的内容，不是告诉你说是后面的事件在推啊，你要崇拜谁？是后面有一个事件，那你们是吸收到他们这个组织里面的哪个部分？所以你出生，然后你投射到这个部分，你跟这个事件的这个密切度多少？所以你在这个事件上是事件在主使、欸、是内在事件在主使、啊、那你要崇拜谁啊？那个很棒很棒，不好意思，那是事件的主要的一个 key person 之一，然后他就是一个事件的一个推动者，但是他不是他的能力。
那这样说的话啊，这个内在事件就是在另外一个次元发生的。
这个在十九章我们礼拜四的课程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我们讲得很清楚吗？你在 A1 的境界的时候，你可以进入身体怎么样？那 A1A A1B A1C A1A 的时候呢，它是主张它是主就是主控的是所有的可能性，所谓的替代时间替代的我嘛。那第二个是群体的可能性嘛。那第三个的话就慢慢就进去我们说的事件的本质嘛，是它的控制枢纽不是在前面，是在后面嘛。所以为什么说你的物质世界是一种投射？但是它虽然讲是从后面过来的，可是问题是你在前面可以 主导后面，但问题是你有强还是不强。如果说你很强，你也不是说一定要很多人，当然很多人一定会很强，但是如果一个人强到很强的时候，他有可能也会改变世界嘛。但是那个人就是非常 pure 的，他对他自己的思维的控制量非常强，所以简单的来讲，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催眠状态啦，就是一种思想的催眠状态。你出生为男人，你出生为女人，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其实这个多少都有一点催眠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会问说，你要了解你是什么感觉，因为那个感觉的后面有思想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它其实非常清楚的啊。世间它自己有自己的实相啊，然后它会造成群体，造成可能性，然后造成你现在物质，它是一层一层的，而且层次分明，赛斯的层次是分明到不行啊，而且进去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不是说很简单，就是你如果照他的方式，你去看意识的探险，或者是其他鲁伯的书，像实习生命手册，就好像one two three 我们就进去了，我们一起到哪个地方玩哦，我们一直好像那个真的有一个空间嘛，那个空间就是倒冲啊，倒冲就是很就冲进去很小的一个部分，飞进去，然后或不赢。好，但是像万物之中那么之烟那么大，深不可测啊，里面什么都有，可以合其光，解其成同其尘，和光同尘，然后错其锐，什么解其分，对不对？所以他在讲的东西，如果说你用赛斯的这个观念和进去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字是跟道德有关的。真的没有跟的，他干嘛去跟你讲道德？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老子可能在天堂里面这边哭一拐，那没有人懂我这个在讲什么，而且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啊，变道德了。对啊，
道经还可以了解，他为什么要叫德经呢？
那他提后面有提到一些德的问题嘛？对啊，对啊，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些全部都是一个内外之间有跟无。你如果说用有无明实这个角度去看它的时候，跟你的意识的一个道路来解释它的时候，它就从头到尾都在讲同样的东西，而且清清楚楚，而且一贯从来就是一气呵成的。但是天下就有谁是这样解《道德经》的？至少老茶是吧？查理查理就是检查那个道理啊。好了，那这吹牛吹完了，
谢谢 Charles 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